在崇拜的时候，这是最神圣的时候，所以请你们如果有手机的话，就把你的手机关掉，也同样呢，也是表示一个对其他人的尊重。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共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所念的是《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请。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什么时候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到神。”那人要写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尔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他那里过去。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照应他，此外所有我回来必偿。’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你是我们的公义和拯救。愿我们每一位弟兄都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并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够蒙悦纳。我们如此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证道题目是《好撒玛利亚人》。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来宾，也祝你们平安。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欢迎你，愿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圣洁的神，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也感谢主把你宝贝的话语赏赐给我们。现在我们要恳求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心中的心思和意念，让神的意思借着经文在我们心里面显明出来，使我们可以领会，也使我们有行善的能力，照着神的话语能够做出来。求主帮助祝福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是照着我们的圣经讲到，那今天的进度应该是路加福音的31章，所根据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就是刚才大家所读的好撒玛利亚人的那段经文，请翻到路加福音第十章。这经文是在第25节到37节，我现在要做的是先把这个经文解释一遍，然后我们第二步就是来想这个经文的利用，就怎么样来应用它。这一段经文是好撒玛利亚人，有人说耶稣他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故事还有比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应该是所有的故事跟比喻当中第二出名的，就是说所有的人知道他这个 知名度应该是第二名，仅次于浪子回头的那个故事，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把它读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人他来问耶稣，而且是不太好，不怀好意的问他。25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那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他就回答了，那这人是个律法师哈。他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是把两处的旧约经文合在一起，这个人的功力非常的深。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是第一轮的问答，这总共有二轮。那接着又开始第二轮，这个人又问耶稣，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大家注意他这个问题，他要把他的邻舍的范围缩小到他可以应用的地步，说谁是我的邻舍。反过来问题就说，那谁不是我的邻舍？我只需要对我的邻舍好，对不对？那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他。第30节，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没有说是什么人，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当作没看到。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里过去了，当作没看到。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行路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这动了慈心是这整篇的经文的那个 keyword 关键词，那等一下我会给弟兄姐妹稍微做一些解释。第34节，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那是2000多年前他们处理伤口的方法，给他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就是2天的工钱，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故事来帮助这个人了解。然后耶稣又问他，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回答说，是怜悯他的。那耶稣照样说，你去照样行吧。好，这是这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讲了些什么。第一个你看到就是这个故事外有两个人，一个是律法师，一个是耶稣。我们看看这个律法师，这人不是普通人，他是律法师，犹太人当中的律法师，用现在可以说他是个神学家，是精通经文的这么一个人。那当这一个人他来问问题的时候，就不是普通问题了，他来试探耶稣，问说啊，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大家想一想他这个问题。律法师当然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还问耶稣，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没有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生下来就是以色列人，我是神的选民，我生下来就得救，就承受永生。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他精通律法，他问这个问题说，虽然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我知道我还必须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不是自动自发的一生下来我就是神的选民，我就必得救。那路加福音讲到承受永生的时候跟得救是一样的意思，在他们的那个，就他们很懂这个律法，在他们的认识当中，这个就是跟神恢复关系，神是生命的源头，你承受永生就是跟神恢复关系，从他那里得到神的生命。他说，他没有说我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就已经有永生，他问耶稣说，我还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这其实打破很多基督徒的迷信，很多基督徒他就在那边想着说，我已经受过浸受过洗了，管我信的没信，我受过这些外面的东西我就得救，我将来可以上天堂。这个人他没有这种的误解，他说 even 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夫子，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也说，不是那些所有的说你是主啊主啊的都可以进天国，唯有遵行 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那耶稣就回答他，对这一个律法师告诉他说，那么你告诉我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然后他就用了两处的经文，我们来看看这两处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对所有的犹太人来说，是他们从小到大不停地在诵念的经文，是他们最熟悉的经文，也是犹太教的最主要的经文。特别是在第一处所谓的这个西马，这个释马，它就是希伯来文的听的意思，它出自于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五节，经文是这么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释马。但是这个人回答耶稣的时候，下面还加了一句，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这一加上的一句是出自于另外一段经文，是利未记。利未记第十九章的整一章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因为耶和华是你的神，所以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生活。那中间有一句话，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就说，不可以报仇，不可以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啊，正确的翻译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我是耶和华，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律法师他就把这两样合在一起说，啊，这就是整个律法的精华，就是一个爱字。但是第一个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其次因为爱神的缘故，还要再加上爱人如己，使我们有这个力量去爱人。那耶稣说，哎，你回答得很对啊，你照着去做就必承受永生。但是这个人，你看他下面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就继续的问耶稣，他等于是有点要找麻烦。就在当时的那个犹太的文化，就他们这些精通律法的人，他也知道说要自己去爱很多人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尽量的就是咬文嚼字，怎么样可以把我爱的对象缩到最小最小里面，是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是我的邻舍，我是不是只要爱以色列人，那如果那个人是外邦人我就可以不爱他，对不对？或者是说是不是只有利未人，以色列人也很多，十二个支派，是不是只有那个利未支派我才要爱他，那个犹大支派的我可以不理他，对不对？或者甚至说是在那个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我只要爱祭司。他们想把这个爱的范围缩到越小越好，所以这样子我还可以做到，那些外面的人我就可以不理他了。那耶稣就用这么一个比喻来回答他，讲了说，有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救助了这个人。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弟兄姐妹，是一个最好的故事，只有真的会讲故事的人才能够讲出这样的故事来。首先他没有说那个人是谁，他没有说那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他没有说这个人是犹太人，也没有说他就是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在路上，那条路是很危险的一个路，是有很多盗贼，叫强盗给抢了，打个半死，就丢在那边，没要他的命，就丢在那。结果这个祭司看了一眼走过去，利未人看了一眼走过去，后来居然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他是撒玛利亚人一说出来，那些犹太人很难接受，因为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他们非常的鄙视撒玛利亚人，看不起他们，撒玛利亚人算什么，不是纯粹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不是遵守律法的人，他们极端的鄙视撒玛利亚人，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最纯粹的犹太人的血统。可是居然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而这个人他就动了慈心，救了这一个有难的人。那在我们现在美国这个文化里面的话，你常常会看到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字眼，有时候报纸上说啊，哪个人遇到什么危难遇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或者甚至有医院叫做好撒玛利亚人医院， 或者有个什么慈善组织叫做好撒玛利亚人。那他这个字是这样子，圣经说当这个撒玛利亚人经到那里，经过那里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发生了。你先不要看他做了些什么，说他看见躺在路边那个人，他就动了慈心。那这个希腊原文大家不必管它，反正那个字很难发音的。大部分的英文的圣经就把它翻出一个字叫做 compassion。然后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有不同的地方出现过这个字，大致上是翻成两个，一个就叫做动了慈心，那是他原文的意思，或者更正确的翻译说他就感到心痛，他心里面就，他看到这个人躺在那里，他心里面就一痛。那或者有的经文翻成怜悯，我给大家看两处的经文，下一章哈。耶稣讲的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讲到说那位老父亲在等他的儿子回来，然后那个儿子挥霍完了之后，他变得非常的落魄，破破烂烂的回家了。爸爸每天在那里盼望他，远远的看到，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到，那不是我儿子吗？我们中文圣经就说就动了慈心，如果更传神一点的翻译说就感到心痛，那不是我儿子吗？怎么这个样子？那个爸爸心里面就痛了，然后就跑过去抱着他的景象，与他连连的亲嘴，那是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他看到他心就一痛。而另外这个字出现就是在那个拿因城的寡妇，他死了儿子，在出殡的时候，耶稣看到那个出殡的行列，看到那个做母亲的这么伤心，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就感到心痛，就对他说不要哭，然后使他的儿子活了。这个是耶稣讲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会心痛。他看到那个人的不幸的时候，他就感到心痛，而这个心痛是来自于一个想不到的对象，一个撒玛利亚人，不是基督徒。那基督徒绕道走过去了，来了一个全身刺青的，梳了个朋克头，嘴上还叼了一根大麻烟，骑了一个 motorcycle， 他看到路边倒了一个人，嘣，就停下他的摩托车，怎么了？是倒了一个人，把嘴里的烟往地上一丢，服了，哎，兄弟你怎么了？去包扎他的伤口，哦，前面有个旅馆，把他送过去，说老板，这个人你帮我把他照料好，等我回来的时候该多少钱我都给你。是这么一个人，不是基督徒，不是牧师，不是宣教士，不是传道人，是他们眼里面看不起的人，又抽大麻烟，又朋克头，全身都是刺青，坏人。这个人心里一痛，耶稣说谁是他的邻舍，是怜悯他的，是那个你想不到的人，结果是他的邻舍，是这样子的。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有两种不一样的同情。第一种就是我可怜你，那第二种是我感到心痛。这我可怜你，大概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有时候我们做点慈善的事情，那些穷人我们捐点钱，捐点衣服，特别到了圣诞节什么的时候，但是你可怜他的时候，其实你没有从那个牲口上下来，你还是坐在上面，丢一块银子在地上，你照料自己吧。你是一个比较居高临下的态度，我可怜你，你好可怜啊，真是不幸。那另外一个是他感到心痛了，刚才那个人心没痛，只是说我做点好事，我自己也觉得挺不错的，我这个人还会做好事，还会想到帮助别人，我刚不是给了他一块银子吗？我不是坏人，但是他心不痛，他是觉得说我做了，觉得自己挺不错的。而第二种的同情的话，是他看到那个人的不幸，他心里面就这么一痛，他马上下来，你怎么了？怎么躺着叫人给抢了，打成这个样子了？ 得把他治好。那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耶稣他好几个没有讲出来，但是你自己去领会。因为这条路是一条治安不好的路，从耶路撒冷海拔差不多3000尺，然后耶律哥是低于海平面500-600尺，真的是下去，然后那条路上很多盗贼。既然这个人叫强盗给打成这个样子，那别人都知道害怕，这地方治安不好，这个区是个坏区，咱们赶快开车走吧。哎，你怎么还停下来？打开这个车门，还跑出去帮他。那坏人就在附近，打完他还在附近看着呢。你这边一下去耽搁一下，他们再来把你也照样打个半死。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停了他的骆驼，他下来救他，所以他不怕危险。那第二个，他不求回报，因为这个人圣经说被打个半死，所以我不晓得他那个状况是不是算是一个昏迷状况，就可能他真的好过来到、哎、当初谁把我救活的他也不晓得，那个人就走了，那个人没有说留下名字干嘛的，就他没有打算，没有存个心说你将来好了之后要回报我。那另外你看他对那个店家，他救他的程度他做得非常的彻底，他送到那个旅馆里面跟他住了一宿，然后第二天的时候还留下了2000银子，就当时的2天的工价，然后说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好好帮我把这个人治好，我回来的时候欠你多少钱我都还你。那这个时候他就是什么呢，不计代价。你怎么知道那个老板到时候要多少钱？哎，上次你那个叫我看那个人花了400两银子，怎么这么多啊？哦，因为这样子我把账单给你看。他等于是不怕自己的危险，然后不求这个人回报他，然后不在乎那个代价，说就帮我把这个人治好，我也不晓得这一趟做生意出去1个月2个月回来，那回来的时候该你多少我还你，是这么一个人。然后耶稣说这个人你们所鄙视的撒玛利亚人，他心里面有上帝的慈悲怜悯，这是一个邻居帮助那些人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个心里面会一痛，这个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对于人性的基本要求。中国的文化里面讲过，就是孟子他讲的这几句话，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那第一个无恻隐之心，去查一下，就那个恻就是痛的意思，看到人家的不幸心里面会隐隐作痛，这个叫恻隐之心，然后因为心一痛就去帮助他，所以这个很符合我们耶稣所教导的这个，就是说从人性的观察来说，古人对人性有这些基本要求，当然到21世纪今天的话这些都不存在了，无所谓都行，大部分我们已经算是麻木不仁了，不会心痛，但是会想着说我做一点好事的话，报纸给我登一登或怎么样的话，我也这边脸上挺荣耀的。那现在我跟大家谈一下说为什么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因为耶稣他这个故事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那我们要想一想说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首先你要知道那个大前提，就是前面耶稣叫他回答的那句话说啊，你要该怎么做，他说啊，第一个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心尽力尽意的爱，所以有个那大前提在，就是说不光只是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行善做好事就行了，那管你是信基督教回教佛教或者不信教，你只要做好事那不就行了吗？那第一个先要是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第二个是爱人如己，所以这里讲的有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我给大家3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的社会受伤了，非常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常常会看一些社会上的新闻，有时候一些很小的新闻我会去留意有些小新闻有时候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打动我的心。好比说下面这个新闻，但我大概在2个礼拜前看到的，说有位老人家他101岁了，这位 Dr. Ben James 他好像是住在宾州，他去参加他80周年的大学毕业校友会。你们有多少人参加过80周年大学毕业校友会？ 那当然了，全班只剩下他一个人。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母校，然后母校的那些校长啊、师生啊就接待他，然后校长特别宣布，请他担任荣誉校长一日，啊，给他发奖状啊、发什么的啊，让他担任荣誉校长。我现在特别能够体会到说这是一件善事，因为年轻的时候完全不能够体会，年轻你真是人多的时候，你家里添丁的时候，你朋友多的时候，你从来不晓得说年纪大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你年纪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你就发现你周边的人开始一个一个的减少，然后孤独的日子很多，然后你的体力也减少，你能够去的地方越来越有限，最后就是被 confine， 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里面走不出去，能够出趟门了不起，还有周围还有人。那到了这个岁数的话，就是周围的人可能老伴都没了，然后还有一个学校里面有人来欢迎他，还特别的给他做了一个活动，说啊，今天我们要正式的聘你做我们的荣誉校长一天。我觉得这特别的是有温暖有温情的一件事情。那大部分的人不会是这样子做的。那接着我要跟大家看了几个缺少温情的故事，但是在反映我们现实的社会，都是我在两三个月吧新闻上把它给录下来的。4月13号在美国的 Kansas 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听过说这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就是如果你是白人好的，如果你是有色人种，甚至你是犹太人，犹太人看起来是白的，但是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话，犹太人是必须要消灭的。那这个人几岁呢？73岁。73岁他的心里面充满了仇恨，他就开车开了几十 mile 到了一个他知道是一个犹太人的养老院，其实去了两个地方开枪杀人，被他杀死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才十来岁的一个小孩子。他认为说既然你们是在犹太人的养老院或犹太人的这个组织，应该都是犹太人，我今天杀了三个犹太人，结果turns out 这三个人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基督徒。然后这一个人是这样子，然后下面那一张在洛杉矶的人比较知道这一个人。4月25号的时候，那个快艇队的老板叫做 Donald Sterling， 因为他发表了一些种族歧视的言语，被人录下来公布出来，最后就导致他被罚款，被 NBA 的 Commissioner 罚款 $2.5 million， 并且禁止他参与 NBA 的篮球赛。80岁，那80岁应该相当的成熟了，人生经历到这么多，应该这些种种的这些疙瘩这些不平的东西都磨好了，心里面应该是非常的平和才对，还是有仇恨。我们回到比较来一个比较遥远的地方，你们台湾来的人应该都知道，5月21号在台北的捷运的车子上死了四个人，杀人的凶手不是80岁也不是70岁，21岁，他的名字叫做郑杰。他说他为什么要杀人呢？他说我想要自杀，不过没有勇气，我只好透过杀人被判死刑才能结束我这痛苦的一生。然后人家问他说，你杀了这么多人你后悔吗？他说对于砍人杀人的犯行我一点也不后悔，还很舒坦，一点也不后悔还很舒坦，因为已经圆梦了，这是他从小的梦，如果再来一次会杀更多人。哎，你说21岁的人 capable 有这个能力达到这种心理状态吗？有，因为他已经做出来了，他也说出来。这是5月21号，再过两天之后，就在我们这附近 Santa Barbara， 在 Santa Barbara 这次死的人更多，他杀了六个人，最后自己也死了。 在 Santa Barbara 那个大学附近的一个学生，22岁，他先是用刀杀死了他的室友跟他的来拜访的三个都是中国人，然后到街上再去开枪又杀死三个人，最后当然把自己杀死。然后这个人文采很好，你看他写的一些东西啊，第一流的英文。他就说，明天是讨公道的日子，我要向全人类报仇，向你们所有的人报仇。这个人他的 last name 是一个英国人的 last name， 他其实是一个混血种，他爸爸是英国人，他的母亲亚洲人，大概是中国人。然后他讲的那些话里面中间有一段，就是说他非常痛恨亚洲人，他觉得特别是亚洲的男人都应该从桥上跳下去。他有个非常扭曲的一种种族观，才22岁伤害这么多人。那有一种观念，这个观念非常的普遍，就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种种族观。这些不幸事件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不少是跟种族有关系。下一张哈，我画了三个圆圈给大家看，那个比较大的圆圈白色的代表是白色种族的人，白人，就有个观念说白色种族的人是美丽的、聪明的，而且是强壮的。那其他种族的人，无论你是黑种人、黄种人或任何其他种类，相对的是丑陋的、是愚蠢的，然后是软弱的。这个观念谁有呢？你有，不只是白人有，中国人也有，黄种人也有，黑人也有。同样的一件事情，你的老师来上课，如果是一个白人的老师，你就想今天这个教授应该讲得特别的好，如果是一个黄种人或黑种人的，他大概没什么料。然后还很有意思，我昨天还是前天看了一个报道，说在美国有个女记者，她就把自己的一幅像一个照相了哈，就 post 在网络上。因为现在就很多这 software 非常的方便，就是说他就请所有的各国的人说，请根据你的审美观把我的像，就是用这些 Photoshop 这些东西把它变一变，变成你觉得最漂亮的样子。后来他就收集了25个国家的这个回来，就他非常的令他吃惊的，就是那个白种人的国家不说了，就是他讲了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巴基斯坦等等各地的人，结果是一样，都把他的皮肤变得特别的白，然后把他眼睛变得是 color 蓝色的眼睛，就是甚至不是白人的世界也觉得说这样是漂亮的。那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的时候，这个教会不是教会，这个社会受伤，很多人在这种偏见之下从小受很大的伤害。我们再来看刚才那个是几月几号，是5月23号，到了下个月6月5号在西雅图发生一件事情，在 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 这是一间基督教的大学，有人进去开枪，就是死了一个人，两个人受伤，然后那个基督教大学大家一起开追悼会，为那个死的人祷告。那个凶手怎么说呢？就说我就是要人死。几岁呢？26岁。再往下走，刚刚是6月5号到6月8号，过了三天，在拉斯维加斯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次是一对夫妇，30几岁的美国白人夫妇，他们也是白色种族至高的那些人，就夫妻两个人到了拉斯维加斯，先到一家吃披萨地方开枪打死两个警察，美国的警察，然后又到沃尔玛又去打死一个人，然后最后夫妻两个人也死了，就总共死了五个人。他们杀死那个警察之后，就丢了东西在那个尸体上，一个就是这面旗的有很大的背景，我不跟大家多说了哈，但是现在变成是一个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一个旗，当初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是最具有这个 3K 党精神的，就是那个反万字，那个纳粹的那个标志，就丢在那个死的人身上。6月8号又过了几天之后，6月10号 Portland 啊，不对，在 Portland 附近，在 Oregon 是到一间学校里面，这次那个这是一个初中还是高中，对，很可怜，就这么小的孩子，然后那杀人的那个孩子才15岁，带了把枪去杀人，那这么年轻他心里面就已经有恨，弟兄里面是一个受伤的社会，我们只是看了几个极端的例子而已。现在不是足球杯在巴西如火如荼吗？前一两个礼拜德国队跟加纳队比赛的时候出了一件事情，突然有一个德国的球迷光着膀子，你看他那个上面写的那些德国字都是这些种族歧视的，跟那个纳粹有点关系的，就写在那上面，冲到那个场子中央，就是他们看不起这个加纳队，加纳是非洲的黑人，这是一个和平的一个球赛，全世界都在看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东西，他们就是心中有这种仇恨。然后他们有些德国人的球迷，他们就把这个脸涂黑了。你知道，在他们西方人要歧视这些黑人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有两种动作，一个是丢香蕉，意思就是说你是猴子；另外一个就是说把他的那个白脸涂黑了，你看你这么黑。那这两个球迷就涂黑了，然后身上写着加纳。那这个就是刚刚才发生的6月21号。再更近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30号的时候，在以色列西伯伦，现在开始出现一些熟悉的圣经的名字了，西伯伦这个地方发现了三个尸体，就是说有三个以色列的青年，16岁、16岁、19岁，他们失踪了，就在 West Bank 以法莲山地那边失踪了，然后到了6月30号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尸体，然后以色列人认为这个是巴勒斯坦人干的，哈马斯干的，所以就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的行动。那在7月2号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孩子才16岁，巴勒斯坦的孩子，他的被烧焦的尸体在耶路撒冷发现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报复行动，就是有些以色列里的人把这个孩子给杀了，烧了，报复巴勒斯坦人。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受伤的社会，我们看的只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新闻里面的一些故事，但是其实在你的周围有很多不幸的人，人很容易让自己里面的这个仇恨或者一些偏见就伤害到别人，但是我们实在是很需要有好撒玛利亚人，当人家受伤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把心中的善意涌出来来帮助他，而不是说去伤害他。但是因为我们处身的这是一个现实的社会，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看这些东西，这是现实的社会，我们不是关起门来说做基督徒，说大家我们很温暖，而你出去的社会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社会也在慢慢，其实不慢，就变得很快，需要有好撒玛利亚人，因为这个社会受伤了，需要医治。那第二个理由就是你的好行为可以荣耀神，主耶稣他这样子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当你去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当别人都走开，可是你却留下来帮那个人一把，扶他一把，所以因为这样子让人家看到了，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这基督徒他做了这件事情。我一个多礼拜前我那个小孙子来了，那我就跟师母带他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公园去玩，公园里面有一个小的 lake， 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这些鸭子啊鹅啊什么的，然后 师母跟那个孩子他爸就带那个他在那边玩，我就在那边看，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就是那个我们那个湖啊，就是它这个有水，然后那个湖的水面跟那个上面那个就是那个水泥地草地，在过去是草地，就跟那地还有一段距离，大概半尺左右的距离，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大鸭子，大概是妈妈带了五只小鸭子在那里游，然后这个大的鸭子就从这个水面上往上蹦一跳，诶，就跳到那个岸上去了，然后那几个小鸭就学样子一跳一跳一跳一跳，四只上去了，偏偏有第五只，那个小鸭子在水里面弄弄蹦掉下来，我就在那边看，说他怎么办呢，啊，他就这边又游了又游了一下，然后嘣嘣嘣又下来，他就我不晓得他是要鼓起勇气还干嘛，他每次下来他又这边又游了一下然后再上去，我看到第五次他还是上不去，那后来我就离开了。我们那个湖的话其实在比较远的地方是有一个斜坡的，就是一个 slope， 那个鸭子可以从那边走上去的，所以我也不担心它上不了去，但就是那个母亲鸭子跟那个它的可能是 四个弟兄姐妹嘛，就在那个岸边的草地上就在那边等它。但是那天第一次有个念头在我里面出现，我类似的情况以前也看过，但是那天突然有个念头在我脑海里中出现了。我说鸭子它身体上的构造没有办法说岸上的鸭子把它拉上去，如果是钓了一只羊一只狗或什么也是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把它拉上去，但是神给人类有一只手，如果是人的话，那个岸上的人可以伸出手来，水里面的人伸出手来，这个手可以握着那个手，它具有这种构造，可以把它拉上去，就是伸与援手这件事情人类可以做到，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动物不一样。那是第一次我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突然心里面想到这件事，神给我们这只手还有这个意思，可以拉人一把，然后你可以借着拉人一把使你的好行为人家就归荣耀于神。下面一个第三个理由，为什么要做好撒玛利亚人，因为行善做好事可以带给你健康跟快乐，这个是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姐妹，现在有一种科学叫做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专门研究怎么样使人幸福快乐的科学，大致上都有一个得到一个结论，说这不光是靠你的这个物质丰富。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人，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他就归纳出说有五个方法可以使你幸福跟快乐，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他说你要保持跟人有连结 connect， 你如果是 isolate 的话，孤独的话，一个人的话一定不快乐，你要跟人连结在一起，有关系，有朋友，有亲人才会快乐。那第二个，他说你一定要活跃，也不要不做，不要退缩，不要封闭，要尽量的使自己活跃，不管在哪个圈子里面，多做事，多参与，活跃可以带给你快乐。第三个就是说，他说 take notice， 我翻成是关心，他说你不要漠不关心，你要注意你周边的事情发生，你孩子为什么说这句话了，你周围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或者你说你自己的身体或心情怎么变这样子，你关心，你注意，说这个能够帮助人的快乐。那第四个这个我想中国人也可以很容易认同的，就是他说不断的学习，不管年纪多大，不断的学习，不一定要拿出一本书来念，你说我现在70岁了，我现在想要学做一个干煸四季豆，学习做一道菜， 或者说我要学怎么照相，都是学习，而你要不断的学习。那第五个是所有的研究，这个带给人幸福快乐都会讲到这一点，所以你要给出去，你要付出去。当你小气的时候，不肯给的时候，那是你人生最不快乐的时候。他们有做很多这种类似的实验了，就是他们那些 university 就做一些给不同的组给你100块200块，你们去一天之内帮我花掉，然后最后来看怎么花是带给人最大的快乐。最后结论都是一样，就是把那100块钱用在别人身上，他用那100块钱去帮助别人的那个人最快乐，那100块钱他自己全部吃到肚子里，那个人到一天玩的时候他最不快乐。好，这个行善可以使你健康与快乐。还有弟兄姐妹，是这样子，我们人脑子都有病，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病，怎么可以使我们里面的这个变得健康呢？你去做好事的时候，你去把神的那个光荣的一面活出来的时候，你里面得到医治。否则你一天到晚看新闻跟看周边的人，你自己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病越来越严重。最后，我为什么要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我用三句话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容神、益人、利己。就刚刚我讲的那三点，把它用这个次序，从上到下的这个次序比较好记一点。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好的？我为什么要停下来帮助那个人，又花钱又没什么好处？你这样做荣耀神，你这样做能够帮助医治这个受伤的社会，你这样做对你自己有好处。那么还有两个问题存在，那我只要心里面有好意有善心，我愿意去帮助别人不就行了？我干嘛还非要信个耶稣才能够做这个好人？那世界上没有基督徒的话就没有好事了吗？有，当然是有好事。但是我给你讲一下神所启示的原因。神所启示是说我们人类有缺陷，照着保罗所说的话，就是说在我里头没有良善，我所愿意的善我做不出来，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做出来。如果我们只是靠着我们里面的一点良善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做不好，而且做的时候总是动机出问题。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人做好事，你也去做点好事，可是你的动机总是有问题。你就不是因为纯粹的说心里面一痛，就是不求代价的去帮助他，而是想到我这里面有我的好处在里面，人家会夸我了，人家会怎么样了，这个人有一天会回报我了，将来他干嘛怎么样怎么样，我也可以的。总是这些东西一进去之后呢，其实后面来的是更不良的东西。为什么需要神才能够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因为神他是那个源头，爱是从神来的，不到神面前我们没有这份爱做不来的，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谁是好撒玛利亚人的好撒玛利亚人？上帝他自己。你要去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你需要另外有一位真的会为你心痛来关心你的，那是天上的父神。好撒玛利亚人的真实的身份，照着保罗的话，他就说这个人呢乃是耶稣基督，现在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一个真心悔改信主谦卑到神面前来的基督徒，主耶稣基督他丰盛的生命跟大爱在我们里面活着，才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种种的缺陷不良的动机，也使我们看到同类人都是人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种心痛的感觉，也愿意走出那一步来帮助他。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照刚才的一开始的那个问题，耶稣问他说那律法上讲的是什么，他就说要这样子见那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对神的爱对人的爱总结出来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结束，我如何才能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三个步骤。第一个，群体的努力，请你与心智相同的人共同营造一个善意的社区。好撒玛利亚人不是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而是需要有一群跟你同心的弟兄和姐妹一起来打造，一起来建立。好像在沙漠里面出现了一个绿洲，这个绿洲里面住的人是心里面存着善意的，他们愿意把神的爱给周围的人。所以当你进入到这个社区里的时候，你心里面觉得很平安很放心，说这里的人就算帮助我，他们也不是存着一些不良的动机，说这里的人他们会关心我，真的会替我着想。那这不是一个人做得到的，所以是需要有一群同样这样心智的弟兄和姐妹们来营造这么一个社区，就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有主耶稣基督的爱在那里面，大家带着这么一个善心到这个教会里面，使它成为一个沙漠中的绿洲。刚才你看到那些一切不愉快的照片，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情，社会中受伤的人可以到神的教会里面得到医治，得到帮助。你要跟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你不要做一个访客，你不要冤枉自己的时间，你不要做一个访客，你说我就一个客人，我就是听个道转身我就走。你要拿出自己的生命与其他的基督徒互相连接，一起来营造这个能够彰显神爱的地方，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意义。所以你这一辈子就是匆匆的一生，能有这点意思，几个人合在一起把这个困苦的这个世界里面把神的爱给活出来，你得把它当个家，然后跟其他的人弟兄姐妹连接在一起。第二个就是个人的参与，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工作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那种情况你可以给帮助的时候，就把握这个这个机会来做神要你所做的事情。那最后隐于善的源头，一再的强调这件事情，神他是唯一善的源头，你一定要有个敬拜的生活。我们其实要不了六天七天我们就变坏了，到明天我们就变坏了。你必须要每一周的头一日回到永生神的面前，善的源头，敞开心灵来敬拜他，使我们不断的可以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善所改变，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主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做那些有困苦的人，做他们的邻舍。也求主借着你的教导来引导我们，来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使我们的心里面也有神的爱，也能够把神的荣美，把神的爱在这个社会当中流出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